I want to talk to you about the key of David.
借着这一次的信息，我要再次的跟你谈论大卫的钥匙。
The key of David can be taught, but it's better when it's caught.
我们可以在这里教导什么是大卫的钥匙，但是当你领受大卫的钥匙的时候，效果会更好。
And I want to say this, you need the revelation of the key of David for the next 10 years.
因为我要告诉你的是，现在你要为未来的十年领受关于大卫钥匙的启示。
Because the key of David is all about authority, protection, and provision.
因为大卫钥匙关乎的是权柄、保护以及供应。未来的十年，我们肯定需要这些。
I don't know if you realize we're in a major new man mandate out of the courts of heaven.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意识到，我们现在正处于从天上法庭发出一个合一新人的重大命定当中。
That's what you see with Donald J. Trump, the Gentile, and Benjamin Netanyahu, the Jew. No one can stop it.
这就是在近期你看到作为外邦人的美国总统川普以及作为犹太人的以色列总理纳塔雅胡两人联手所做出的决定和行动，没有人能够拦阻。
With what he's doing with the Abraham Accords and all of that, all of this is contingent upon all these nations recognizing the existence of the state of Israel.
包括之前所签署、现在正在进行的亚伯拉罕协议，在这个协议当中的国家都是愿意与以色列为伍的国家。
Lord is prospering. The Lord has given us a second chance with Donald Trump.
神使这些参与的国家都蒙长神的祝福。拉比提到，神也给美国第二次的机会，就是继川普作为美国第45任总统之后，现在再度成为第47任总统。那么中间有一个中断。
Where we got a taste of what it's like when evil, talking politically, but when policies turn against the Lord, there's a price to pay.
中间也让我们尝到了，当执政的团队背离神，转向邪恶，我们要为此付出严重的代价。
So now we're in the process of unraveling that destruction, and it's going to take time.
那么现在正在花时间揭示那四年所造成的伤害和破坏，而这需要一些时间，我们要有些耐心。
At the same time, be spiritually practical that this truly is a one new man mandate. And why is that? Because we are in a season where the Lord is preparing us for the second coming of Messiah.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此刻神给我们一个合一新人，也就是外邦人与犹太人并肩的任务和使命。这个命定是为了准备耶稣基督的再来。
And it could be very soon. But at the same time, we're all going to rule and reign in the New Jerusalem for 1,000 years, which will be the ultimate one new man.
这速度可能非常的快，但到时候在新耶路撒冷当中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掌权的，就都是具有合一新人身份这样子的信徒。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大卫的钥匙，而且我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做这方面的教导和启示。我们一起宣告说，天父，我需要你的启示，我也需要经历到大卫的钥匙，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I want to dedicate this service on to Yaron Lazinski and Sarah Lynn Milgram.
记者拉比说，我要把这次的信息献给两位在2025年5月21日晚上，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犹太会馆外发生枪击案，在事件当中遇袭身亡的两位以色列驻美国的大使，一位是30岁的德裔以色列男子亚伦·利斯辛钦基，以及26岁的美籍女子莎拉·米尔格里姆。亚伦是一位弥赛亚信徒，他的父亲在耶路撒冷担任导游，而莎拉是来自堪瑟斯犹太裔的年轻女子，他们原本很快要在耶路撒冷订婚，但是在5月21号晚上，却因着他们是犹太人的身份，被反犹主义的凶嫌枪杀。拉比说，这应该使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一个警觉，就是我们要被再教导，让反神主义不会成为谎言进入人的心中。那么枪杀这两位犹太裔的年轻人的反犹主义的凶嫌，他在被拘捕的期间高喊着解放巴勒斯坦，而 TBN 也就是美国基督教的频道主持人约尔·罗伯森他说，现在在教会当中年轻的一代有 30% 都是反犹并且支持巴勒斯坦的，这是因为在教会他们没有被正确的教导，反而被洗脑。我们要非常重视这个问题。那么拉比提到， 在我所著的《寻回被遗忘的根源》这本书当中，我提到在1991年，我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海边，主造访我。
Basically, I made a commitment to be a voice, not on my watch.
当时我就对主做了一个承诺，就是在我的看守下，不会再有犹太人被残害、屠杀的事情发生。
And last week, the Lord has told me it's time to activate that voice.
就在上周，神告诉我是时候开始在媒体为我的承诺发言，激活到最大的程度。接着拉比也提到，在过去三年，克兰卓事工一直在低调地扩展媒体的平台，甚至开发了自己的人工智能和云端系统。我们将过去17年我们所储存的内容申请专利，并且用防火墙加密保护。
And we actually have what you call a righteous AI.
我们也创建了为公利效益的 AI， 也就是为公利效益的人工智能。我们会特别为这个世代的年轻人预备，特别是像在抖音之类这样子的平台，用72种语言向他们介绍什么是合一行人。
Let's give the Lord a shout.
我们给神一个呼喊。要知道，这些年轻的一代，当他们在反犹的时候，不是因为他们是邪恶的，而是他们被错误的引导了。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跟他们辩论，而是给他们一个更好的意念。他们很聪明，他们会听进去的，但是你得先把这些预备好，才能够放在这些他们平常去听去看的平台中。而为这些预备所要花费的经费非常的大，光是为维护这些信息的安全性所建造的火墙就花了我们3年的时间，然后大笔的金钱。而且一旦我们开始传讲关于合一新人的信息的时候，就会有人处心积虑的封锁我们。但无论如何，我们已经向主承诺要这样做。如果你也有心，我们要邀请你成为我们的伙伴。所以现在我们要从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启示录3:7开始。主对约翰说，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那么腓拉铁非教会是一个充满信徒之爱的教会。拉比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个教会的牧者觉得自己不是腓拉铁非教会，而是落入其他6种主耶稣指出要改正的教会当中。那么人人都觉得自己是腓拉铁非教会的光景是怎么样呢？主对这个充满信徒之爱的教会是这样说的，他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
So if you're holy, in Hebrew it's the word kadosh.
这里提到圣洁，在希伯来文是 kadosh。 Kadosh 意味着被分别成圣。那么在座的各位，在过去的2年当中，你们经历了一些事情，是为了预备迎接更好的事情而被分别。被分别意思就是 kadosh。 那么更仔细的解释 kadosh， 就是在这个季节当中，有些事情别人可以做，你不行，因为神为着更大的责任、更伟大的事、更大的恩膏在预备你。因为神在你身上投资很多，此时他拍拍你的肩膀说，嘿，是时候要起来干活了。所以这就是 kadosh， 圣洁，是被分别的。那我们再来看真实，这个真实在原文是真理的意思，真理释放我们得自由。也因此现在有这么多扭曲的事实、假新闻，因为谎言使人困惑，困惑的人容易恐惧。当人们被恐惧所驱动的时候，撒旦就占上风了。接着他提到大卫的钥匙，什么是大卫的钥匙呢？拉比说，一般人想到大卫的钥匙会想到一把很具象的钥匙。
The key of David is not a key.
大卫的钥匙不是一把钥匙。
The key of David is a mantle.
大卫的钥匙是一个外袍。
Mantles is what empowers you to be transformed into your next season of time.
外袍是赋予你能力，使你能够被转化进入下一个季节的一个物件。
That's why Elijah told Elisha, who said, I want a double portion, and he said, you've asked a hard thing.
这是为什么？当以利亚问以利沙，你要什么？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那么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也就是说，你所求的这件事情很困难呢。要知道，以利沙所求的并不是行神迹的次数比以利亚多一倍。
Elisha, we don't know this from scripture, but you can assume by the asking of the question, is that he wanted the firstborn blessing.
伊丽莎所要的在经文中没有明确的指出，但是你从他所问的问题当中可以知道，他所求的是头生长子的祝福。所以伊利亚告诉他说，你所求的是一件困难的事。所以伊利亚对伊丽莎说，你所求的很难得到。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这是指的伊利亚在升天的时候会将他的外袍丢下来，伊丽莎在那个时候捡起这个外袍，他就能够得着，不然就得不着了。
That mantle is the key of David.
这个外袍就是大卫的钥匙。
The key of David connects you and I, Jew and Gentile, to the one new man blessing.
大卫的钥匙，这个外袍，连接犹太人和外邦信徒，进入合一新人这个身份的祝福当中。
That's very important to God.
这对神来说很重要。
Think about it. Why would he say...Jacob, I love.
我们要想想为什么经上记载着神说雅各是我所爱。要知道雅各这个人诡计多端，而且他还有一个不遑多让，也是充满诡计的母亲。那么经上除了说雅各是我所爱的，神还说以扫是我所恶的，也就是神爱雅各，不喜欢以扫。为什么呢？
Esau dishonored his birthright.
因为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
The key of David is when the mantle falls and you choose to accept your birthright, you become a son from being a slave or a servant.
所以从这里来看，大卫的钥匙就是当这个外袍落下来，你选择去捡起来，意味着你接受你的出生权，你成为神的儿子，而不再是一个奴隶或是仆人。
Sonship.
所以它是关乎着儿子的名分。
Galatians 3:8 says.
我们再来看启示录三章八节，这里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
How did we all get here? This is a room full of beat up, worn out, weary, misunderstood, frustrated believers in Jesus.Understanding, you wouldn't be here if you didn't understand the spiritual connection to Israel and the importance of it.
读完这节经文，拉比问现场的会众说，我们为什么聚集在这里呢？在这里满是伤痕累累、疲惫、困惑、被误解的耶稣基督的信徒。拉比说，要明白，如果不是因为你们理解与以色列的属灵连结和重要性，
And for Jews and Gentiles to come together in unity.
并且了解犹太人和外邦信徒合一的重要性。
You're a part of a remnant within a remnant.
你们都是渔民中的渔民。
You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that's why you're so weary, but the Lord says, I'm going to remove the weariness.
也因着你的理解与坚持和行动，让你疲乏，但是主说，我要挪去你的疲惫。
Because I'm going to mantle you with the key of David tonight. Let's give the Lord a shout.
因为今天晚上我要为你们穿上大卫钥匙的外袍，我们给主一个呼喊。拉比说，现在我要来做一些大卫钥匙的背景教导。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二十二章二十节，这里写着，到那日我必召我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来。现在我们要了解谁是以利亚敬。为了知道为什么神要召以利亚敬来，我们要知道在以利亚敬之前是舍伯纳担任这个职位，舍伯纳是为神管银库的，但是这个管银库的舍伯纳在管理耶路撒冷的财务的时候却没有服从神。拉比说，我要以犹太人的身份来评断舍伯纳，就是他非常的吝啬，在财务上他不信靠神的供应，所以因着他的悖逆他被废除了。这些你可以从以赛亚书二十二章十三节到十六节读到。那么接着以利亚敬是继任舍伯纳的位置的人。二十一节告诉我们，以利亚敬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
Eliakim was a type and shadow of a Christ, Pastor Wes.
这里以利亚敬是作为耶稣基督的预表和写照。有意思的是，在这里先知以赛亚形容以利亚敬是作为耶路撒冷的父。那么如果我们看马拉基书四章，我们现在所在的季节就是儿子的心要转向父亲，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子。
So, Hebraically, coming from a rabbinical view of Malachi 4, the fathers are the Jewish people, the sons are the ecclesia, the church.
所以从拉比的角度来看， 挪拉基书第四章，父亲是指犹太人，而儿子是指 Ecclesia， 也就是教会。
And so what you're seeing is there's a relationship shift. You have like Mike Huckabee as the ambassador to, you know, a Baptist ambassador in Jerusalem.
所以你现在所看到的是一种关系的转变，就像前阿肯色的州长麦克赫卡比现在出任美国驻以色列的大使，他是一位浸信会的教徒，我和我的妻子都认识他。那么由他来出任以色列的大使，是一个关系转变的证明，而且这是一种尊荣。那么在我的事工中，我们的信念就是尊荣是天国的货币。所以我们再看21节，他提到以利亚敬，他说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
Isn't that what Jesus did? Jesus called us to be kings and priests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Melchizedek, and we choose to put on the robe of righteousness.
这不是耶稣所做的吗？他呼召我们成为按照麦基洗德等次的君王祭司，我们选择披上公义的外袍。
But it was paid for by the blood of the Messiah Yeshua, the Lamb of God who takes away the sins of the earth.
但这一切都是因为神的羔羊，耶稣基督弥赛亚，他代替了世人的罪。使我们能够在神的眼中被称为义。经文上继续说，将你的腰带给他系紧。
Belt of truth. When we put on the full armor of God, we have to gird our loins with the belt of truth.
提到腰带，这是指我们穿上属灵的全副军装的时候，我们要用真理束腰。
One of the names of Jesus is the truth.
耶稣就是真理。21节继续说，将你的政权交在他的手中。那比如说接下来我要说的你要理解。
The anointing increases and the wisdom and the knowledge all increases, so does the responsibility and so does the risk and the demand of what God is asking you to do.
当恩膏在智慧和知识上增长的时候，责任也会随之增长，对于神所要求你去做的事情，风险也会变大。你同意吗？21节，将你的政权交在他的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
So Eliakim came, trusted the Lord with the finances for the city of Jerusalem and the tribe of Judah, and that's when the key of David starts to come to pass into the passage.
所以在以利亚敬上任之后，他靠着信靠神来管理耶路撒冷以及犹大家的财政，而这一切是从把象征大卫钥匙的外袍给他穿上开始。提到耶路撒冷，就想到在使徒行传一章，在耶稣复活与门徒同在尚未升天之前，这是在逾越节和五旬节之间，但是五旬节还没到，耶稣对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所说过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而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门徒听命于耶稣，因此在五旬节的时候同心合意地聚在一处，等候圣灵降临，你们就要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拉比说，耶稣当时对门徒所吩咐的就是我们的事工所秉持的原则。
Ministry has literally followed those four steps, Jerusalem, Judea, Samaria, and all ends of the earth for 35 years, and it's opened up the windows of heaven to a debt-free ministry that has ministered with millions of dollars all over the world.
我们的事工在35年来遵行神的这个指示，也就是四个步骤，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这为我们打开了天窗，让神倾覆于我们，使我们所拥有的事工不但完全没有负债，同时已经以数百万美元在全世界进行人道救援的事工35年。
Because when you do it God's way, the heavens flow.
因为当你按照神的法则进行的时候，天上的资源都要倾注给你。
And I don't know how we even came to that revelation, but that's what we do.
拉比说，其实一开始我都不知道这个启示怎么样生根的，但是我们就是一直这样做。
Just did a Swords of Iron Grove in Ma'el Damim, which is in Judea and Samaria.
我们在以色列的马勒阿杜明建造了一个铁剑纪念公园，这个地点就是位在犹大地和撒玛利亚的交界处，而这个铁剑纪念公园是被以色列的政府所认证的第一座位在犹大地撒玛利亚的国家公园。
Give the Lord a shout.
我们给神一个呼喊。我们再来看 22章22节，务必将大卫的钥匙放在他的肩头上。这指的是以利亚敬。之前的舍伯纳因为恐惧和怀疑，所以没有遵照神的财务原则来管理耶路撒冷和犹大支派的财政，但是替换他的以利亚敬却信任神，遵行神的财务原则，所以有一个外袍为他穿上，并且他的权柄要加增。
Many know that an anointing without the favor of the mantle is useless.
你们有多少人知道，你空有恩膏却没有外袍的加持，再有恩膏也无用。
You can be the most anointed evangelist, apostolic leader, prophet, you know, pastor. You can be more educated, but if you do not have favor and you do not have authority, no one's going to follow you.
因为你可以是一个非常有恩膏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的布道家，但是如果你没有神的恩典以及神给你的权柄，那么没有人要跟随和依从你的。
What you say has to come to pass.
因为你所宣讲声明的必须成就。
And that comes from authority, favor with God, and favor on earth.
要有结果，要有果效，是必须靠神给你的权柄以及恩典，还有这个地也向你施恩惠。二十二节继续说，这个大卫的钥匙放在以利亚敬的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
This is critical in this hour because many of us are young enough right now. We are going to see the choice of the mark of the beast.
这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我们现在有些人还有很长的日子要走，在你们有生之年，你们将会看见需要做出是不是要盖上兽印的选择。
It's moving very quickly.
这样的事情进展会非常的快。我非常关注科技的进展，所以我要对你说，这些事情发展的速度和那一天的来到会比你想象的更快，特别是当你习惯使用钞票，然后接着要转变成使用虚拟货币或者是代币的时候，在这样的转变当中，你要想到启示录告诉我们绝对不能盖上兽印，也就是不能让为了交易所产生的科技晶片植入你的身体中。
So what happens is you have to have an alternative.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需要有另外一种选择。当然不是说你要开始购买和储存黄金，我这样说不是我反对你以黄金作为你的储蓄项目，我要表达的是
need the revelation of the key of David to know how, like when the prophets got to a place where they had no food, they can call and a raven will come and bring the provision.
你要有像大卫钥匙这样的启示，就像圣经中所记载的先知，当他没有食物的时候，神差派乌鸦为他叼来饼和水作为他的供应。
And you can call on the rain when there's not a cloud in the sky and it pours down rain.
或者是在万里晴空的时候，你呼求神，云彩就慢慢的聚集，然后请下倾盆大雨。
Hey, Father God, I'm ready.
我们一起宣告说，天父，我预备好了，我要来领受大卫的钥匙。接着拉比说，在这个季节当中，我有些先知性的看见，先知性的启示和你们分享，你们也可以为我所分享的做见证。但要知道，就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九节所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但是当我们在眼前看到川普和他的团队以及纳塔雅胡和他的团队所做出来的决策和行动，但要知道并不会永远都是这样的。
My concerns is it's kind of like after 9/11 everybody rushed into the churchAnd then afterwards, everybody left.
而我所担心的是，就像911事件之后，大家都涌进教会，但是事情平息之后，很多人又离开了教会。所以以赛亚书22章23节这里说，我要将以利亚敬像钉子一样钉在坚固处，他必做他父家荣耀的宝座。拉比说，让我们来想象一下，我们现在在白宫，我们把这根钉子钉稳在墙壁上，然后他拿起象征大卫钥匙的祷告经，挂在钉在墙上的钉子。
What he's saying is the key of David worn by man will only last for a season.
在这里，先知以赛亚他的启示是告诉我们，只有在一个季节当中，人可以穿上象征大卫钥匙的祷告经，即使是像舍伯纳这样子敬畏神、遵守神指示的义人。
Even when a good man comes, he has to bend his knee and step down for when the man comes.
也就是说，即便是一个义人，现在像是握有权柄，能够为神管理家业的示伯拿，到真正的救卫者来的时候，他都得让位，并且向他屈膝。
And you saw that modeled by John the Baptist.
这样的例子，你从施洗约翰身上看见过。他指着耶稣基督说：“我必衰微，他必兴旺。”
So we have a short window of time here of harvesting soul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harvesting the souls in Israel.
所以就在这个季节当中，我们有一段很短的时间，是我们可以去进行全世界，还包括以色列的灵魂大丰收。而这段时间就是当这个钉子安稳钉在墙上，而象征大卫的钥匙可以挂在这个钉子上的时候。但接下来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这个钉在坚固处的钉子上面挂了好多东西，最后它会被压斜而砍断落地。我们来看看经文上是怎么启示我们的。24节，他说他父家所有的荣耀，连儿女带子孙都挂在他的身上，好像一切小器皿，从杯子到酒瓶挂上一样。
So,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in the calling of God, we have some who are cups, some who serve, and some who pour into.
所以作为被神所呼召的器皿，我们扮演不同的角色，有人像是这个小杯子，有人像是服侍的人，有人像是要把这个酒瓶拿起来，把酒为斟满服侍的人，有的人就像这瓶酒要倾倒出去。
Don't fight over, I'm a pitcher, you're a cup. Why don't we just work together and let the pitchers pour into the cups? The cups serve the people.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争论，你是什么角色，我是什么角色。我们要做的就是一起合作，让圣酒的器皿里面所装的酒可以被顺利的倒入杯中，让这个杯传给众人去喝。
Remembering that Nehemiah was the king's cupbearer.
记不记得尼希米就是服侍王的酒镇？我们再来看25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当那日，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必压斜，被砍断落地；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断，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
So Eliakim's season is just for a season.
所以以利亚敬的季节只是为了某一个季节。主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说，当我们走进一个事情被修复，站在迎面向昌盛中发展，就像是进入以利亚敬的季节一样。拉比说，我也相信接下来继续走下去会比现在的状况更好。
It's a short season, so don't waste your time getting comfortable in that economic materialism of blessing, because then suddenly that peg's going to fall off the wall and we're all going to have to trust in Jesus.
但是这段季节不会长的，所以不要浪费你的时间在这一段缓息经济和物质的祝福渐渐回稳或增加的时刻中，因为突然之间这个钉子会从墙上被剪断，到时候的状况就是我们必须全然信任耶稣。而这就是这个经文的启示，就是以利亚敬这个义人位在这个职位上是暂时的，那么存到永远的只有耶稣基督。
He comes, then he will finish this in his second return.
在耶稣基督弥赛亚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会做成这一切当做的工。
I want to talk to you about this tallit.
拉比直至肩上所披的这条祷告经，他说我现在要跟你们谈这条祷告经。祷告经 Tallit 在希伯来文它的意思是小帐篷。那么作为一个犹太人，以我们犹太的根源，我要来向你们解释大家所熟知的使徒保罗。就像使徒保罗自己所宣称的，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在使徒行传18章1到4节的经文中，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与一对同是制造帐篷的夫妇亚居拉和百基拉相遇，和他们同住一起工作，因为他们同是制造帐篷的。但是就犹太人的立场来说，使徒保罗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做什么的？他们是教法师。所以这里提到保罗是制作帐篷的，这个帐篷不是我们想象人居住或者是露营的那种帐篷。
I believe he would have made these. And because of his background and the women that were there, he would have made these because they would have had the skills and the ability to travel around and about. And of course, tallits were in high demand.
这是从保罗的身份以及他的背景，考虑到 在犹太人当中，只有受膏的祭司或是作为祭司的利未人可以制作祷告经。再加上保罗要四处旅行，所以我们推测经文中说保罗是制作帐篷的，这个帐篷是指 Talit， 也就是祷告经。当然这是我们的推测，你也可以不要这样想，只是这样子推测是较为合乎文化背景的。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祷告用的小帐篷严谨制作的祷告经。我会对它有一些介绍，但是我的目的不是让你光是去清楚这个物件当中每一个细节，而是让你明白祷告经这个袍子是代表大卫的钥匙。同时我也以经文来佐证，使你能够决定你是不是要领受这样的启示。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祷告经。祷告经上面有八条长穗子，八在希伯来文数字当中是代表新的开始。那么在这些穗子上面有打了五个结，五象征着恩典，所以我们一起宣告：天父在我新的开始当中总是伴随着恩典。在祷告经的下缘还有许多短穗子，这些短穗子一共有600条，如果你把这些数字加起来，就是这600条短穗子加上8条长穗子加上每一个穗子当中有5个结，这些数字的总和是613。在妥拉当中总结神给我们的诫命有613条，在新约中耶稣把它总结成两条诫命，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并且爱邻舍如同自己。
What I want to say is this mantle represents the completion of the law.
所以我要说的是祷告经代表律法的程序被完全了，或说成全了律法。耶稣来就是要成全律法，耶稣自己说我来并不是要废去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在新约中他被文士挑战的时候，他也把整个律法浓缩成两条诫命，就是当你做到这两条律法的时候，代表你成全了613条诫命。拉比说，我向你解释了这么多，就是要你从提到大卫的钥匙，脑子里就想到一把钥匙的形状的图像，转化成大卫的钥匙所提到的是指这个外袍，而象征着这个外袍的就是犹太人的祷告经。
It's a mantle. If we can make this shift, because I'm going to release that mantle to those who have faith to believe.
说到这里，你的想法要对提到大卫钥匙的时候有一个转变，它是指祷告经的这个外袍。而等一下我要释放这个象征大卫的钥匙的祷告经给那些愿意相信这个启示的人。
And it's going to change your life instantly.
而这将会瞬间改变你的生命。你们很多人在身体方面，在心理方面需要被医治。经文上说，让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所以当我们这样对齐的时候，你的身心都会得到医治。我们来看一个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经文，在以赛亚书9:6。经文说，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
Jewish people struggle with this scripture.
犹太人对这节经文有所挣扎。
Because God has a son? Yes, he does.
因为神有一个儿子，没错。那我们来看看关于这个儿子，先知怎么形容。
It says, and the government will what? Upon his shoulders.
他说，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That's what happens. When the season of Eliakim, I really believe...Me, okay? I'm not political.
我相信有一个季节，就是像以利亚敬这样子敬畏神，遵照神的指示来行事的季节。说到这里，拉比说，我不是一个政客，所以不管是我被邀请到川普的海湖山庄，或者是我出入以色列的国会，我都表明我是一个属神的人。然后他们说，不，你是一个先知。我回答他们，不，我还是属神的人，虽然我对两造的政治策略都有所感，而且我从2005年就和纳塔雅胡一起合作，但是我仍然是属神的人，因为在我的思维中我是这样定位自己。
I really believe that God rescued us from 4 years of Shebna.
而此刻我真的相信神把我们从4年像舍伯纳这样子的人执政的当中拯救出来。现在我们进入以利亚敬这样的人执政的时刻，我不知道这个季节会持续多久，我们也不确定谁会接棒。
But I do know right now we're in an Eliakim season, and we need to understand it. But at this time, we need to be shifting our faith and trust in the key of David of Christ in us, I hope in glory.
但我确实知道，现在我们在像以利亚敬这样的人执政的季节，我们要有所转变，将我们的信心和信任立基在基督，也就是大卫的钥匙，这个政权被放在他肩头上的耶稣基督。要知道，基督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的盼望和荣耀。
Oh, come on, give the Lord a shout.
让我们给神一个呼喊。所以经文上继续说，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You know, this is Jesus.
我们当然知道这指的是耶稣。接着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八章四十三到四十四节的故事。四十三节，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老比说，这段故事我们大概就可以讲一个小时，但简而言之，圣经上所记载的这个女人，她是从事特种行业的，所以她患了性病，她不被允许出入在公开场合，因为带着传染病到公开的场合，别人会得到法律的许可向她丢石头，把她打死的。那么经上也说，十二年来她在医生手里花尽一切她养生的，并没有医好她。十二在希伯来文中是象征着政府，我们就经文上说，十二年来他花尽所有的积蓄都没能把这个病医好。拉比说，我并不是反对在政府体系之下的医疗系统，但是看看在经文当中描述的这个女人，到了一个地步，她说，我得去试试别的，我听说有一个拉比进城了，他医好很多的疑难杂症，而我用了十二年花尽所有的积蓄，现在我几乎要绝望了。所以这个女人想，
I am tired of this. I'm going out in the street if it kills me. But if I could just get a hold of this and know that if I touch it, all 613 accusations of the accuser of the brother Satan will be canceled in my life and I'll instantly be healed. I'm going for it.
她对自己说，现在我得冒死出去，找到这位拉比，抓住他身上所披的拉比外袍，上面代表613条诫命的律法，借此那个昼夜控告弟兄的撒旦，借着613条律法对我的控告就要取消，那么我的病就要立刻痊愈了，反正我已经绝望了，也没有人能够医好我，所以再没有什么事可以拦着我。
She touched the key of David.
拉比说，这个女人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触摸象征大卫的钥匙外袍上的穗子。我们也一起宣告说，我们要来触碰大卫的钥匙所代表的外袍。四十四节这里说，这个女人来到耶稣背后摸她衣裳的穗子，血漏就立刻止住了。
Why is that?
什么原因？
The authority, his authority and the key of David that's resting upon his shoulder, that wonderful counselor, mighty God, Prince of Peace, nothing broken, nothing missing.
因为神的能力还有这大卫的钥匙担在耶稣的肩头上，他就是那位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和平的君，亦无缺失，亦无破损。
Once that connection was made in the courts of heaven, the sickness expunged, was eradicated.
一旦这样子的连结在天上法庭成立了，造成疾病的理由或说控诉就被撤销，疾病就得以痊愈了。我们再来看第四十五节。
Jesus said, "Who touched me?"
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人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怎么知道是谁摸了你呢？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
She tapped into the key.
这位患血漏的妇人真的找到了痊愈的门路。
She got online. What was in heaven?Supernaturally came to earth, transformed her body.
这个女人接对线了，在天上超自然的能力来到了地上，改变了她有病的身体。
She received a miracle.
她得到了一个神迹。那女人知道无法隐藏了，就战战兢兢的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把摸她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
I need you to get this word. I'm just preparing you right now. I'm going to give you one word. If you can get the revelation of it, the Lord will heal you.
拉比说，我现在在预备你，我要给你一个字。如果你能够从中得到启示，主会医治你的。
And he said to her, and this is the word.
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他，这就是我要你明白的那个字。
He said, daughter.
耶稣对他说，女儿。
And in Hebrew culture, all about legacy.
在希伯来的文化中，传承是最重要的。
What do you think? Every time you read, you have to go through all this lineage.Of Abraham, Isaac, and Jacob, and the whole family that is there, because it is critical of who you flow with.
所以你想想看，为什么你每次读圣经，你都要读他们的家谱？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因为你信的神，他的盟约是从谁传给谁的，是很重要的。
Why do we circumcise our male children on the eighth day?
为什么犹太人在第八天要为他们的男婴行割礼呢？
We circumcise them on the eighth day so that the seed that will come forth from those sons will reproduce after the covenant and not after the garden.
Amen.
所以当这个孩子长大进入婚姻要生育后代的时候，他制造后代的种子是来自他是立盟约身份的儿子，而不是伊甸园当中犯罪传承罪性的后代。
It will come from the tree of life but not the tree of knowledge.
它是依循着生命树，而不是知识树。
Blessings of Abraham, Isaac, and Jacob, and you as Gentiles in Colossians says, water baptism is the circumcision of the heart for the Gentiles.
Yes.
他所得到的祝福是传承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么外邦人割礼的记号在哪里呢？就是在我们的心里，因为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提到心里受割礼。
So that out of the abundance of a man's heart.So he speaks.
所以一个人心里充满的，他的口里就说出来。我们来看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三节：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That's tough. Reason people don't like going to prayer meetings. The reason people don't like even a lot of ministry is because it doesn't work for them.And because they won't deal with the issue that it's their doubt and unbelief, they'll blame it on the ministry. They'll blame it on God.
这节经文说得很严苛。拉比说，让我这样告诉你们，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去祷告会，或者是不喜欢参加某个事工，就是因为这个祷告会或者是事工对他们没有果效，他们没有对付自己的不信和怀疑，把一切的问题都推给这个事工，或者是怪神。
But when you have the key of David, remember the key of David, what he said was, I'm giving him the responsibility.
但是记不记得我们现在在谈大卫的钥匙，当你领受大卫钥匙这个身份的外袍，这意味着随之而来的责任也加增了。这包括随着你接受大卫的钥匙这个身份的外袍而来，你的提升，你的价值体系，那么这些要改变你过去的行为。
Actually answer the call.
以至于你能够回应你的呼召。
Actually answering your mishmeret in the Hebrew. It said, when Abraham said yes to God, it translates out, he said he answered his mishmeret, and the mishmeret is his divine calling. And what I'm speaking to you is the mishmeret and the mishmeot, which means there's a collective call.
就希伯来文来说，你正在回应你的 mishmeret, 也就是你个人的呼召。当圣经中提到亚伯拉罕回应神是的的时候，他用的说法是亚伯拉罕回应了他的 mishmeret， 而这个希伯来字的意思就是属天的呼召，也就是亚伯拉罕回应了神给他的呼召。
And what I'm speaking to you is the mishmeret and the mishmaot, which means there's a collective call. The mishmaot is the one new man.
当我们每个人都领受自己属天的呼召 mishmeret， 我们集合在一起就是一起回应 mishmaot。那么这个字的意思是我们回应我们集体的呼召，那我们集体的呼召就是合一新人。
Who will join us and stand against these lying spirits that says the God of Abraham, Isaac, and Jacob has called us to fight and kill each other?
合一新人的呼召使我们一起同战力去抵挡一个谎言，这个谎言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要我们彼此相杀。
When we are called to be one new man from the two, thus making peace, bringing the middle wall of separation, creating an abiding presence of God.
不，事实上是耶稣以自己的身体拆毁中间隔断的墙，将两下合而为一，造就了合一新人这样子的新人种，为我们带来了和平。这让神愿意居住的圣殿带下神的同在。
The healing signs and wonders and these great works of the Great Commission, these signs shall follow them who have been sent.
透过这些人要去执行大使命，就是医治的神迹奇事要随着他们， 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要好了，死人要复活，他们要口说新方言，他们要带着神的大能前行。
All of that is a covenant authority of the key of David out of the courts of heaven coming to earth.
这就是从天上神的院中所赐下来大卫钥匙盟约的权柄。
When you don't trust God in you, you may trust God, but when you don't trust him, daughter, when you don't trust him, son, it's because you have an orphan spirit, a spirit of poverty, and your past experiences in your life need to be reimmersed by the blood of Jesus. Cut off that lying spirit that says you can't do that. Embrace what Jesus says, and I can do all things through Christ, who gives me strength.
当你对神的信任受到你孤儿的灵、贫穷的灵，要知道你生命中过去的伤害，再度的浸泡在耶稣基督的宝血当中，除去一切告诉你你做不到的声音，要知道你要重新领受经上告诉你，靠着那在你里面的耶稣基督，你凡事都能做。因为靠着耶稣基督，我已经得胜有余了，这是属于我的时刻。
This is my key.
这是赐给我的大卫的钥匙。
This is my identity.
这就是我的真实身份。
I'm the one being raised up by the Holy Spirit.
我是神的儿女，我是被圣灵所兴起的。我们领受圣灵的大能，为神执行大使命的神迹奇事要随着我们。让我们给神一个呼喊。接着，拉比提到一段他童年的故事。他说，他的养母是一位典型的犹太母亲，非常的坚毅，也认为凡事都有可能，所以总是觉得自己的儿子什么都做得到。那么拉比的生母和生父，一个是犹太裔的女子，一个是爱尔兰裔的天主教徒。那么在那个年代，这两种族群是不能够彼此通婚的，所以最终他的生母选择在洛杉矶的修女院把他生下来之后，就交给修道院的孤儿院等候领养。那么他从出生到六个月都在修道院，那么因为他对奶粉过敏，所以总是因着胀气的不舒服哭个不停。当他六个月大的时候，他的养父母就来到孤儿院，想要领养一个孩子。那么他的母亲瑞塔兰卓经过一个房间，看见上面写着坏婴儿的字样，就问修女这是什么意思。那么修女说，这里面的婴儿都很难搞，你不会想要的。没想到这话说完，瑞塔兰卓女士就一个箭步走进这个房间，抱起了当时六个月大的拉比。这时还是婴儿的拉比就停止了哭泣。修女说，这可是她六个月来第一次不哭。那么当时拉比的养母瑞塔兰卓就说，那我们就要这个孩子。于是拉比就成了兰卓家的孩子。拉比提到，在他出生文件当中，他的生母为他取的原名是约瑟。
And that's what my ministry is. We do humanitarian aid. We're Josephs.
这是为什么我们的事工是做人道救援的工作，因为我们都是约瑟。
I pray that the Lord releases the key of David to you tonight.So that you can find your missionary, your real divine calling.
拉比说，我祷告今天晚上神释放大卫的钥匙给你，以至于你同时领受到你的 missionary， 也就是你属天的呼召。
See, your identity is who you are in Christ Jesus.
要知道你的身份就是在基督里你是谁。
But then you have a calling.
随着这个身份，神也赋予你一个呼召。
And you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calling because your identity is crying out.Answer the call.
你必须明白你的呼召是什么，因为你的真实身份一直在呼喊说，回应你的呼召。
Quit worrying about the provision.
不要为着回应这个呼召所需要的供应而担忧，也不要忧虑当你回应这个呼召的时候别人怎么想你。停止发问，就是直接回应这个呼召。
The Holy Spirit right now is burning with fire like John the Baptist.Just crying out in the wilderness. He's crying out to the body. He's crying out to you. He said, "Who's going to answer the call?"
圣灵的烈焰现在正在焚烧，就像施洗约翰在旷野呼喊，对着基督的肢体，对着你呼喊，说：“谁会起来回应呼召呢？难道我们要再经历一次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所经历犹太人的大屠杀吗？难道你没有看到现在媒体所做的操控吗？”还有在五月这两个即将要订婚但却因着他们的犹太人身份被反犹主义的人枪杀，因为有些人被媒体洗脑了，心中充满对犹太人的憎恨。
We need to answer the call.
拉比呼吁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回应呼召，但要知道当我们回应呼召，被真相挺身而出， 为真相代言，并且按照真理而行的时候，是要付上代价的。但是要记得，耶稣为这一切付上了代价。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他的面前，希望听到他对我们说：做得好，你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但这一切都必须刻意而为。我们如果不刻意的去进行，什么都不会发生。神的恩典不是让你去想象你的呼召，而是让你实地去回应并执行呼召。最后，拉比跟我们分享一个见证。拉比说，在我重生之后，第一个参与的事工就是在1989年的时候，我们开始将滞留在苏俄以及乌克兰的犹太人带回以色列。这是一个充满大能的行动和见证。当时一群人读了以赛亚书60章，有一个犹太裔的先知史蒂夫莱铎，他在当时只有我们四个人的祷告会当中，他说，当我读到以赛亚书60章第8节，这里提到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他觉得这指的是波音70级飞机把这些人带回来。那么这指的是犹太人的阿利亚。当时的苏俄还是处在苏联的时代，有许多的迫害发生，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行动把那里的犹太人带回来。那么当然后来我们都做到了。接着我要告诉你们现在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两年我们常常来到佛罗里达。那么在佛罗里达有一些年轻的乌克兰商人住在这里。那么连续两年有一个年轻的乌克兰人常常来找我，问我可不可以带领他。那么拉比提到，其实我们来到佛罗里达为的是休息，在休息中更多的亲近神，所以我并不是要去那里工作的，所以我也不想去教导这些乌克兰人或是俄国人，所以两年来我一直没有接受他们的邀请。结果就在三周之前，他在海滩上堵我，当时我正坐在海滩的遮阳伞下面的椅子，他就钻进了伞下找我。与他同行的有一个非常年轻的乌克兰人，那么这个年轻人跟我最小的孙子马修有一个同样的习惯，就是不管我的大孙子说什么，他同不同意，他都会像一个应声虫一样一直点头。那么现在在我眼前，这个乌克兰人和他所带来的这个非常年轻的乌克兰人和我的孙子马修一模一样，我甚至不知道他会不会说英文，但是当这个较年长的乌克兰人在和我说话的时候，这个随同他来的年轻人在旁边就一直点头。我心里想，哇，这不就是我的孙子马修吗？所以我就动了慈心，说好，那明天早上10点我就到你们那里去吧。好，这个决定让两年来一直要求我带领他的乌克兰人非常的开心。老比说，其实在我答应之后我还有一点沮丧，因为我的服事非常的忙碌，我来到佛罗里达州我只想要休息，我不想要再服事，但我居然答应了。那第二天我的女婿保罗就陪着我一起去，结果在那里有25个乌克兰人还有10个俄国的牧师在那个房子里。那么所有人看到我来了都很开心，所以整个房子里就是我和我的女�婿两个犹太人还有20个乌克兰人和10个俄国的牧者。那么现场有一个拿吉他的人，他就开始唱起了《金色的耶路撒冷》这首歌。那么这首歌的内容与以色列国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首原创作品深刻地抒发了当时众多的犹太人对重返耶路撒冷老城以及东部地区的深切渴望。而且这个人他是用希伯来原文唱这首歌，不但是他，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用希伯来文来唱这首歌。那么我的女婿保罗和我都很崩溃，因为我们都没有预期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接着他们又唱起了 Hatifka， 也就是以色列的国歌希望曲。这个时候我和保罗真的崩溃了，于是我就看着这个邀请我来的乌克兰人，我说，你要我来这里分享什么呢？他说，分享你的见证。此时在我的脑中，我很快地跟神祷告说，现在你要我分享哪一部分的见证呢？神说，你就分享从1989年开始你们怎么酝酿并且付诸行动，把这些未在苏联的人带回以色列。拉比说，这么多年来我不太愿意再分享这个见证，是因为很多人不相信这个见证的真实性，因为他们觉得你们怎么可能募到上百万的美元租用波音747飞机。但是此时神要我分享这个见证，所以我就开始告诉他们这段见证，告诉他们我们怎么做计划，怎么付诸行动，怎么用一个手提箱提着现金到塞浦路斯，因为我们要将 70架的飞机没有接走的人从白俄罗斯用船只带回以色列，因为当时他们有许多的家当是飞机装不下的。而以赛亚书的60章第9节这里说，纵海岛必等候我，首先是他施的船只将你的粽子连他们的金银从远方一同带来。那么我们带着钱到塞浦路斯碰到接头的人，这个人告诉我们，你们得再等，因为现在没船了。那么当时就是我一个犹太人和另外一个外邦信徒，我们两个合作一起带着用皮箱装的现金去和这个船公司的人接洽。我们说不行啊，钱我们都带来了，你得给我们船。就他告诉我们，好，我还有一艘船，没有原先承诺你的那么好，但可以用，只是这艘船在他施。
And they shall return on ships of Tarshish first. So again, Mr. Magoo, we didn't plan it.
而经上确实是说，是他施的船只将他们连他们的金银从远方一同带来。此时拉比说，你看，这些都不是我们的计划，但都应验圣经的预言。那么在那个房子里，我就告诉他们这些见证。结果那个弹吉他的人就站起来问我说，你刚刚说的是出埃及行动吗？我的女婿保罗说，是呀。那这人继续问说，当时是一个什么什么事工在做这件事情，对吗？我的女婿保罗继续说，对呀。
He said, Mel Holzo? He said, I was there. I was there when the ships of Tarshish came.
他说，我在那儿呀。当那船只从他施来的时候，我就在那里。
He says, I was there with the airplanes. I helped. I had to leave my home. And he was going through the whole thing.
他说，飞机来接人的时候，我也在那里。我帮着他们上飞机的。那么这个人就开始述说当时他的经历。
And the healing that came to me personally, here I am not wanting to come, but if I would have come earlier when he asked me to come, he wouldn't have had all those pastors there. Wow.
拉比说，随着他所说的，我的心被医治了。那么译者要在这里注解一下，就是因为拉比说这个见证这些年他很少提起，是因为很多人不相信，也很多人因着这个见证批评他。但是在这个屋子里居然碰到了一个俄国的牧者，他不但亲临，也参与了1989年拉比所参与的这个将位在当时未瓦解的苏联当中的犹太人带回以色列的阿利亚行动。但拉比也提到，如果他早一点答应这个乌克兰人来到这里，可能这十位苏俄籍的牧者也不在那里。
But that is the supernatural season we're moving into.
拉比继续说，在那个我们执行出埃及行动的季节，真的是一个超自然的季节。现在这些少于35岁的年轻人，你得相信，当神呼召你的时候，别为了那个任务可能需要数百万美元而吓退你。拉比就提到，当时他们领受到这个意象和呼召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告诉别人，而是祷告。每一周他们会一起晨祷5天，那么这个晨祷是指4点钟起床，然后聚集一起祷告。就这样祷告6个月之后，有一天在早上祷告的时候听到了敲门声。那么敲门的是一位男士，他穿着牛仔裤球鞋，但别怀疑，他是个成年人，但这样的穿着让他看起来显得邋遢。他进来以后就问我们说，你们就是那一群为着阿利亚要租用飞机的人吗？
We don't know if he's like the FBI or...
那么我们吓一跳，我们想他是情报局的吗？因为我们没有告诉任何人，而且要知道当时苏联的铁幕还没有瓦解，所以事情必须非常小心谨慎。但我们就对他说，对，我们就是。接着他向我们介绍他自己，他说他就是发明条码的人，他对这个条码是有专利的，所以他是一个亿万富翁。接着他说，你们只要告诉我你们需要什么，然后我写张支票给你们。
Are you hearing me? Are you feeling that? That's what the key of David releases.
拉比说，你听到我说什么，感受到了吗？这就是大卫的钥匙所释放的。
The whole room was half Jews, half Gentiles. He came in the room, he wrote the check, because God said, guess what, Patrick? It's time to fulfill Bible prophecy.
因为在这个房间当中祷告的一半是犹太人，一半是外邦信徒。接着这个人走进来为我们开出了支票，因为神说是时候去成就圣经的预言了。
Once it's God's time, then nothing, money, health, relationship, nothing can stop you.
一旦神的时候启动，没有任何时候，不管是经费、健康状况、关系等等，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拦阻你。
Give the Lord a shout.
让我们给神一个呼喊。
Because the scripture says, if I can't trust you with little, which is mammon, how can I trust you with as much?
神说，如果我不能以小事来托付你，我如何托付你大事呢？这个小事是指马门，也就是金钱，而大事就是指神迹奇事，也就是行圣灵的九种恩赐。在马拉基书三章四节，神提到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是指什么事呢？就是过去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要蒙耶和华悦纳，而这供物指的就是神所规定的三个节期。当以色列百姓在神规定的时候来朝见他的时候，要献上供物并蒙他悦纳。这节期是指着逾越节、五旬节以及祝棚节。那么神提到以色列人亏负他的地方，就在他们离弃了他的规定，没有在这三个他所规定的时间向他献上供物，也没有摆上当纳的十一。
Can I tell you right now, 35 years, I'm just part of the testimony, the ministry is debt free.Delivered over $26 million just into Israel alone.
拉比说，我和克里斯蒂可以再为你们做个见证，就是这35年来，我们的事工不但是零负债，没有任何的贷款，同时单就我们向以色列所提供的人道救援就超过2600万美元。
So I know this works.
所以我知道按照神的财务原则，也就是在节期朝见神的时候摆上供物以及摆上当纳的十一和奉献是有果效的。
But it's because when you know you're at peace and you're pleasant with the Lord, then you can go into a war zone in Gaza and stand there and not fear what's coming with rockets. We've done.
我可以向你们做见证，就是当你心里平静安稳，你知道神悦纳你，那么即便你需要站在像加沙这样的战区，你都不怕飞来的炸弹。这就是我们所经历的。
And the reason is because when you are pleasant or you have favor with God is because you are living a lifestyle of God's way.
之所以能够这样的原因，并且你被神所悦纳，领受神的恩惠，那是因为你选择一个符合神心意的生活方式。
I am ready to activate my key of David.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宣告，主啊，我准备启动我的大卫钥匙了。我的 Mishmera, 我属天的呼召，现在就要被释放给我。
Malachi 3:7 says,
马拉基书三章七节，这里提到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拉比说，你们听到了吗？神说的是，神给我们一些指示，但是我们没有遵守，所以我们的生命并不蒙神的悦纳。所以经文上继续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所以我们一起举起右手，我们说，
I'm ready to return.
我已经准备好要转向你了。拉比说，今天最后我提到了一个阿利亚的见证，而你们现在某些人正在进行阿利亚，因为阿利亚的意思就是你要兴起回到你原来的高度，那么其实就是指的悔改，回到你与神同在的高处。
阿利亚 means that you return home.
阿利亚就是回家。在路加福音我们所叙述那个患血漏的妇人，她的身份从一个妓女转回成为神的女儿，她转回到天父那里。但是当神这样子启示百姓的时候，百姓却回问神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你呢？神就问了这些人一个问题，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拉比说，想想看，如果为你工作的人挪用或者是偷到你的钱，你会怎样呢？要知道我们现在正在以利亚敬的季节，主说，我要除去所有没有好好管理我财务的设伯纳。所以神说，你们岂可夺取神的供物呢？你们既然夺取我的供物。但是因为这些人这样子做很久了，所以他们不愿意承认，他们反问神说，我们在什么事情上夺取你的供物呢？神回答他们，就是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要知道这百分之十本来就不属于我们，如果你把它扣住了，神要给你的另外90%也推不动了。拉比说，现在对于大卫的钥匙有一个启示，我祷告你能够明白，是关乎十一和供物的。这供物所提到的就是如上古之年、古时之日，犹大和耶路撒冷在节期的时候向耶和华所献的供物。所以在逾越节的时候，你的供物会释放神出自出埃及记23章给你的九个祝福。而在 Shavuot 七七节、五旬节的时候，你所献上的供物会同时带下神的指示还有圣灵，那么事实上是成就了合一新人这样的身份。为什么呢？因为在使徒行传所记载那个五旬节，当彼得传讲福音的时候，许多外邦人得救了。 所以月节是发生在收成的开始，五旬节是发生在收成的中间阶段，另外一个节期是发生在最后的收成，也就是祝棚节。神要我们在这三个节期向他献上供物，所以注意听着，圣经上使你昌盛的财务原则就是
You bring 10% to the Lord's house and you sow offerings at Passover, Pentecost, and Tabernacles.
将当纳的十一向着神的殿摆上，然后在三个节期，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向神摆上供物。
When you have the key of David and you have the authority, then what happens is you start to walk as Eliakim and understand the reason Shebna got taken out by the judgment is because he didn't understand what I just said.
当你拥有大卫的钥匙和这外袍赋予你的权柄，开始如同以利亚敬，而且明白为什么神把舍伯纳革职了，因为他不明白我刚刚告诉你们的这些财务原则。当你们明白这些道理之后，将能够启动你大卫的钥匙。
I want to give you an opportunity on this Shabbat to give. It's always good when you get blessed like this to sow into what you've decreed and said and proclaimed through this message or all messages.
在这个安息日，我要给你一个撒种的机会，因为向着你透过这个信息一起所做的宣告声明，使你能够蒙福。
We appreciate your tithes and offerings because what, you know what? They allow us to be able to respond like what we're doing with physical needs and spiritual needs.
我们感谢你们的支持，因为你们的支持能够使我们对不管是在物质上或者是灵里的需求都有及时的回应。那么这周我们进行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此季是停火期间，在以色列终于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有很多事情有待恢复。那么就像之前我提过，在停火前最后一个炸弹炸中了特拉维夫附近的一个大屠杀幸存者安养中心，虽然那个区域不是克兰卓施工所负责的，但是当他们向我们求助的时候，我们毫不犹豫地答应去帮助他们。
So I just want to thank you for giving. I want to thank you that our staff and our people in Israel and here can say yes, and that's what we do. So you're the hero.
我们要谢谢你们的支持，这使我们在以色列的执行长以及同仁们可以回应需要帮助的对方说，是的，没问题，我们就是做人道救援工作的。所以克兰卓施工的伙伴们，你们就是英雄。
One that is providing us to be able to say yes.
是你们使我们可以立即的回应需要帮助的对方说，好的。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财务，我们还得跟对方说，你得等等，我们先去募款。但是因着你们的爱，你们摆上的十一奉献，让我们可以做出立即的反应。我要特别谢谢你们，因为这些住处被炸弹击中的长辈们，他们的生命充满了创伤，但是我们可以马上为他们准备新的床垫、床单、枕头等生活必需品，可以帮助他们顺利的度过这一关。
I bless you and Shabbat Shalom.
所以愿神祝福你，安息日平安。